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耶牧师允许我哈，可以在圣殿的里面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非常的高兴啊，跟敬拜队一起来敬拜啊，非常的感恩啊。那在疫情的里面能够聚会，其实是绝世神的恩典啊。昨天我太太还在问我，师母问我，你明天还要去聚会吗？人家不是还聚会吗？我说没有通知就要去了咯，所以非常的感恩哈，非常的感恩。所以在疫情的底下，很多都不确定，很多都挑战。好像我这一次呢，好久都没有就说站在讲台这么长的时间，早上那个广东话，之后主日学，之后就是普通话，所以转台又站了，所以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了，所以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啊。疫情下很多人去看启示录、啊、在美国一个调研的里面说启示录是现在最多人去看的，因为大家的感觉、啊、启示录可能是说末世是什么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回去再看启示录。所以今天我就想从整本启示录、啊、其实我蛮贪心的，我想22章的跟大家一起看、啊、那希望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你看完了之后你可以呢就是回去把那个启示录再重新再看一次来了解啊启示录是说什么东西，对我没有什么有关系。好，先请大家来读节六节的经文好吗？我们今天的经文只有六节啊，在那个启示录的第一章1到6节哈，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请。耶稣基督的启示。好，继续哈对不起，不动。好，请。耶稣基督是众信的见证人，从死人中复活的长子，愿荣耀全能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你卑微的孩子要宣讲你的话语，求你圣灵来保守，让我里面所想的外面所讲的都是从你而来。圣灵啊，求你在会场的里面自由运行，帮助我们更了解你的心意，在地上活出奉圣的人生。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会问一些的问题。我今天想从这3个问题来回应我今天的分享。在疫情底下我们怎么去读启示录？第一个启示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天去读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去研读。既然说启示录66卷书，神把这一卷书放到最后，也是大家一讲启示录就说哦，末后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去读？那第三个，既然读了之后以前有用，今天是不是也有用呢？我们怎么应用这一段的经文？所以短短的我希望35分钟40分钟以内来把这一段的这3个问题来解决。好，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我相信大家在座的你都有听过启示录的讲座听过启示录 的讲道，也可能看过启示录。那大家的所有的学者都同样同意，基本上就是这启示录是老约翰，就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在他老的时候在海岛的里面被困的时间，把这卷书把它写成。那当时这卷书呢就是与信徒有关系的。那当时的信徒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被逼迫咯，他们很多时候要买东西很难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要买东西要到那个庙的里面去买，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就超市随便一个超市，他们当时是皇帝才有东西可以卖的，你买肉买菜都要到那个殿的里面，就是庙宇的里面来买。但是你基督徒不去庙宇的嘛，那你怎么去买呢？还有呢，就是你要去买的时间，你就代表你同意这个皇帝所做的一些东西，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压力。所以约翰在当时就写这一封书信给这些基督徒，这个与他们是有关系的。那除了这个与他们有关系之后呢，约翰也是希望回应他们现在的处境，他们现在在逼迫的里面，最困难的里面，在一个不知道前景怎么活下去的情况底下，约翰写一些东西给他们，希望他们能了解。好，那之后呢，就是这个书信不是很空的，就很实际的，当时 的信徒可以用的。那当然我们今天看的时间我们不了解当时是怎么样嘛，除非你去找那个解经书慢慢来看，哪里怎么能明白啊。但是呢无论怎么样，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以前有用，今天也是有用的，今天也是对我们说话。所以在疫情的底下，我不知道你啊有没有受苦啊，我就很苦啊。我回香港了两次，去年去了两次，每一次都是给政府抓到那个所谓的宾馆里面哈、啊，就住了大概五个星期啊，总共第一次两个星期，第二次是三个星期，哇，呵呵，那个120尺的地方，哦，这除了床之外就是这个床，连那个桌子椅子都没有的哈、啊，那就是。这个当时要工作嘛，但还是要服侍嘛，所以就没法子。所以在这个疫情的底下，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看我们说什么话，要我们学习什么。那我们可以相信66卷书今天还是有用的，同意吗？如果你不同意说圣经没有用的，只是故事书，那我们就不是基督徒。我们相信神会透过这66卷书跟我们说话。那今天呢，我很相信神又透过启示录跟我们说一些话，帮助我们怎么面对这个疫情。好，既然我们同意的时候，我们就看我们怎么去读。那以前呢，就基本上有这四个方法去读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派。那简单来说，过去派就是说当时约翰写那个书信的时间，这些东西已经发生了，以前的事。哦，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历史派。那就是说，哎，有这个历史会发生的。以前发生，今天可能又会发生，以后又会发生，就把它定一定出来哈。那第三个的方法呢，就是未来派，就是说这个事情会发生的。所以你有听到什么千禧年是吗？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啊，这些都是说未来派，以后会发生的啊。今天你看不到，以后会发生。那第四个通常的说法呢，就是灵异派，就是不一定会发生，但是神呢透过这些东西提醒你一些东西。那有一些解经家呢，就是用这四个方法含在一起，反正跑不开这四个方法。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来读啊，你读的时间你还是觉得有一些东西我不太明白的，是吗？啊，还是觉得蛮困难的。那这个也是啊，虽然我们读神学，也是觉得启示录很多困难的。所以今天呢，我又希望呢，用大家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啊，是用什么的角度去看呢？那不能解决的所有问题啊，先说好哈。但是你回去用这两个方法去读的时间，可能你读的时间你会读的比较有一点味道，怎么去面对疫情，怎么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好，第一个就是文体，第二个是结构。文体跟结构，我们今天呢就希望来思想一下文体。那文体是什么呢？有解经家跟我们说，文体是作者跟读者的合约。再说，作者跟读者的合约，你不明白文体呢，你就不太了解作者要说什么。我举个例子好吗？一对情侣，他们在谈完了之后，来那个写一封信给对方啊，就说你的脸好像太阳一样。如果是个情侣说对方的脸好像太阳一样是什么呢？就是对方很漂亮嘛，是吧？啊，所以这封是这一个就是成书。写个一封情书是吗？啊，是爱情的书。好，结了婚40年，啊，就是我差不多，我差快40年了啊。我写一封信给师母，我说你的脸好像太阳一样。那后面呢，赶快去看医生，可能是血压高。你明白意思吗？那如果你不明白，我们结了40年，因为我写给他的就不是情书了，不是爱情的书，是家书，家庭的书。所以不一样的情况，你去看，你不了解这个文体的话呢，你可能就误解了那个作者所写的东西了。大家清楚吗？好，再说一点就更清楚了。比如说今天啊，你要去订菜啊，请我吃饭啊，那你说哎，我们去吃那个重庆的菜啊，重庆菜啊，四川菜啊，那好了。然后跟你说哈、啊，四川菜啊，又不吃辣的。那你记得四川餐馆，你所有叫的都没有叫辣的，叫他不要放花椒，不要放辣椒，反正什么都是就是清炒就好了。来了，你觉得好不好吃？啊，你就你给他掌声好吗？他可能是四川人，是不是四川人啊？啊， 这不好吃嘛，所以你必须要你要尝到这个真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地道的味道，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文体。好，那启示录有什么文体呢？那我们就要了解了。第一个文体啊，我们叫它这个天启文学。那天启文学呢，有另外一个字啊，有叫这个启示文学。那那个启示文学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个文学，就是刚耶稣基督啊前后那个时间呢，出生前后了，很流行的一种文学。一种文学有什么特别呢？一种文学呢，就是要透过一个中间的中保来跟你说话的，跟作者来说话的，就中间有人跟作者说，作者就写给你。那之后呢，他通常是用那个故事啊 ，narrative 就是叙事文体来说的，好像讲故事一样啊，来用那个方法来就写。那这个天启文学有个特点，你看到了也说哦，这个是天启文学是什么呢？就是空间跟时间，他常常会把时间跟空间把它放出来的。时间他会说今天、明天，空间呢他会说这里、天上。那这个就是天启文学的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还有是什么呢？这个天启文学当时是捐写给这些少数啊少数派的人，所以呢，他们呢，因为很多时候啊要避免哈、啊，因为当时他们受政府的逼迫哦，避免政府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要用一些名词，用一些字，大家都懂的。那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啊，举个例子，我说911，我还要说其他吗？大家都明白了，美国的人都知道911是什么嘛啊？好，如果跑到香港啊，你说64。啊，在中国大陆里说64，大家都知道64是什么，还要讲什么嘛？所以在天启文学，他们就用这些字眼写在那封信的里面，来帮助哈、啊，那封信是给这些不是主流社会的被逼迫的这个群体。那、啊、所以启示录很多的字眼，666，我们不明白是什么，是吧？但当时的人很清楚，666是指哪一个人啊？好、啊，他们不是很可以很直接的来表达，所以他们就用这些所谓的共用语 的语言。还有你不能把天启文学用时间表来排的，如果你用时间表来排的话呢，你很头疼，我保证你要去买这个头疼药，吃很多头疼药你都搞不清楚。因为天启文学不是给你排时间的，不是时间表，天启文学是重点，就是说这些东西会发生，发生了之后你怎么去应对，你在这个事情发生你怎么去活，在这个生活你要怎么，原则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呢，你看这些天启文学你必须要就是怎么了，就是说哎，我怎么在这个环境底下怎么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好，爱说牧师你讲这么多有没有例子？有，刚才大家读的了，我请大家读的了，就是这些个例子。对不起啊，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我们当时很流行的天启文学，你看到吗？中间有个差一个天使跟老约翰讲话，叫老约翰把它写下来啊。那之后后面很多天启文学我再慢慢跟大家讲。好，那第一个，所以大家读启示录你必须要就看看哎，这个是不是天启文学。好，第二个就先知文学了。那先知文学大家就很熟悉了，为什么呢？因为旧约很多先知书嘛啊，先知书就是先知文学。那先知书的特点是什么呢？先知书呢是很多预言，讲预言。先知是代表神说话，那代表神说话呢，他说什么呢？就是说神的安慰的话，常常就是有安慰，常常就是有鼓励，但是同时也会说神有责备，神要你讲怎么怎么怎么做。先知常常是把公义跟神的慈爱放在一起的，两个给你看。那之后呢，认罪悔改，你愿意认罪，你愿意悔改，神一定会饶恕，这个先知当时说的。好，以色列的民族常常不听神的话，但是先知常常跟他们说，神没有离开你，只是你离开神，是不是啊？先知旧约的先知书常常讲。那之后呢，还会安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以色列的百姓说，我家都没有了，我对着棵树啊，我的家在哪里？先知跟他说什么？神会复兴你的，只要你们整个民族改变。那这个就是先知书的得点。那刚才我们读的第一章的第三节 就是先知文学啊，宣读这些预言的人里面就有些这个先知文学。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哇，怎么困难呢？就是因为它很多的文学在里面，你必须要搞清楚哪里读的时间，你就读得清楚了。好了，第三个书信，整个启示录第一章到二十二章是一封书信。书信呢，当时是有六格式的，前面会说谁写的，问候谁，最后祝福的话，整个都是一封书信，可以吗？所以就是当时老约翰写的一封书信给当时的人。那当书信呢，当时大家很熟悉了，保罗书信很多了，书信是论俗文，就是很清楚的跟你讲，教导你怎么去做，怎么去活，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整个启示录，大家如果用这个文体的来看呢，可能你会读到一些东西。好，请大家留意，文体是有神学的顺序的，结构也是有神学的顺序。哎呀，你可能马上问陈牧师，你讲这么多叫神学吗？啊，搞不清楚耶。那好，我们就马上来看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就把三种的文学跟大家分享了。到第二章的时候，把如果我们常常说第二章跟第三章写给七个教会嘛，是吗？然后我们常常如果你读的时候，你说有七封信写给七个教会，是吗？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你用文学的角度来读，用先知文学来读，第一我跟你说不是一封信，因为这原文的里面没有那个信这个字，只是你如果读那个写给以弗所教会使者，要写没有信，那这个是什么呢？那先知文学的里面这个叫什么呢？是当时皇帝写给这些他的子民的这个，哦，他叫谕旨。谕旨大家可能不太明白哈，当我们中国人我说圣旨你就明白了，就是皇帝写给百姓的一个圣旨。用这个的角度来读这七封书信呢，你的读的方法就不太一样了。原来是说啊，写封信给我，好像保罗书信，我就读一读改一改，现在不是。大家知道皇帝给你一个圣旨，来到了之后，圣旨到后面是怎么样？跪下接旨，是吗？不跪下不接旨不进行，你就杀头咯。大家明白吗？在末世的里面，这些圣旨来到我们面前，就是我们必须要遵守，必须要遵行的。七封信不是写给七个教会的，老用我还是用信来解释，大家不要明白。但是大家明白这个是王榜，这皇帝给你的。整个启示录一章到二十二章这封信，但是二章三章这七个教会里面所写的东西，是皇帝要求我们百姓遵守的王榜圣旨，你必须要遵守，可以吗？好，在你读的时间呢，但是你看，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非常怜悯我们，非常爱我们。你看，我们来看二章一节哈，我知道，二章二节哈，我知道你们所做的，我也知道你们怎么，还知道七封信。神都他开始就说，我知道，我也知道，我并且知道七封信是这样子。神说什么？哎，弟兄姊妹，我知道教会有软弱，教会有困难，我也知道弟兄姊妹在里面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服侍，神都知道。哎，大家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几点钟开车过来的？你们不知道，神知道，明白我意思吗？神知道你做什么，神都知道。神重复的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什么我都知道。好，再看下去，所以神说了啊，开始就跟你说，我知道的，所以有一些你们如果犯了这样的话，你必须要悔改，否则呢，我来的时间你们就那个就是圣旨了，明白那个意思吗？你不听，我来到就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好，再看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有耳的就要听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得胜的我要把神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们吃。神真的是慈爱跟公义都放在我们前面，就是圣旨给我们的啊。当时他们叫谕旨给你的，你听还是不听啊？这个问题就带出很大的意义。当老约翰写这个的时候，神是给他，叫他写给所有我们后来要看的人在听，尤其是今天我们在末世的里面啊。我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末世啊？对我来说，今天给昨天更近末世的一步啊。昨天给今天的话，今天更近耶稣要回来的时间，同意吗？好了，明天呢更近了，耶稣更快要回来了，一天一天的更就更近那个末世的时间。老约翰要把神的属圣，神给我们的主义把它写出来。第一个提醒我们，你们谨慎的过你们的每一天啊，因为你不听后果自负。当他一回来，就是按着这个来分开我们啊，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但是安慰的是，神知道，神完全的知道，神知道教会的光景，神知道你的情况。现在你可能受了委屈，现在你可能在这个疫情的底下啊，可能你失去啊你的亲人，但是神都知道。神有奖赏也有惩罚，神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教会神的子民，整封信书信一开始神就重点就放在神的子民的里面，神的百姓的里面。第二章第三章就先讲这一个。如果我写啊，我肯定是写这个政府怎么样啊，加州怎么差啊，这个什么什么啊，我肯定会讲。但是不是，神很重视他的子民。耶稣基督在地上成立了教会，耶稣基督回到天上的时候，把这个拯救世界的这个工作交给了教会，教会是基督耶稣拯救的延续。所以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虽然不完美，教会也不完美，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为他做见证，要过得胜的生活。 Amen。 所以我们很清楚，耶稣基督走的时候，耶稣就在地上的时候，他说的，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所以你旁边的人应得救咯，你前面的人得救咯，你后面坐的人得救，但是你家里面旁边的人可能没得救。神要我们在这个末世的里面赶快去把这个福音来广传。七封书信以前我们读的时候，你不明白那个文体，你读可能是写给那个教会的。但是今天我可以跟大家说，当我们明白这个文体的时候，大家回去看第七封信二章三章的时候，请你把这封信作为神给我们的圣旨，要我们遵守。那如果有什么要改的，赶快去改。 Amen。 可以吗？好，所以回去先看那个。好，那你看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从结构这一块来看。那文体很重要啊，看看大家有没有睡觉。三种文体记不记得是什么？天启文学，还有呢？先知文学，还有呢？书信。好，那我们明白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文体是跟你说话，结构也跟你说话。那现在呢，很多的学术发就是说很多的学者给我们呢用很多的方法来解释启示录。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犹太人他们很喜欢的用那个题材，就是结构。那如果呢很多结构的啊，都就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来帮助大家去看启示录。但是这个呢，你看完了之后呢，你对启示录呢又另外一种的想法。好，那什么的结构呢？我们常常呢，通常呢就是说看启示录就看那个七嘛，是吧？有多少个七啊？通常有三个七嘛，是吧？第一个是什么？七个印，之后呢七个号，再有呢七个碗，是吧？通常我们就这样看了。但是呢，当你用那个结构来看的时间，你可以用这个结构。第一个呢就是封住的书卷，就是从第五章呢，不是那个天使不是拿一个书卷是封住的吗？后来耶稣基督高原的宝血把那个封印打开，那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嘛，记不记得？这个封住的书信 啊，有七个印把它封住了。好，第二个对比呢，就是展开的 书卷、啊。很多时候我没有留意，原来在十章的时间，有一个天使他拿了七个雷来，当他拿了一个七个雷来的时候呢，这个书卷是打开的，已经打开的了，我们就打开了小书卷。那当那个小书卷打开的时候呢，那个天使原来就说，好，约翰你把它写下来。但是呢，有人跟约翰说，不能写了，时间没了，你要把它，记不记得第十章，你把它什么，把它吃了，没时间了，你把它吃了。那吃的时间呢，吃的时候约翰是甜的，但是到了肚子里面呢是什么，是苦的。好，我一块就把它再多解释。如果说有两个书卷啊，这个不是我定的，这个是一个学者哈，他把它做出来的哈。他说两个书卷用我结构来对比的时间，你会大约是对比的这样。第一边就是教会的七封信，天上的敬拜；另外一边呢就是正查的正见，正邪正邪的征战哈。那之后呢，下面呢就是七个印七个号，另外一边呢就七个雷七个碗。那到最后呢就是从巴比伦都升天升地。那这个就是整个哈，整个启示录哈，除了第一章以外哈，第一章是介绍嘛，哦，就那个对比了哈。如果你愿意从前来看的时间呢，我们来先来看哈，教会七个七封信啊，什么天上的敬拜，还记得那个风的书卷吗？风的书卷原来是风的，我们不知道的，约翰也看不到。但是羔羊的宝血把那个封印打开了，所以七个印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一边就是教会，神知道教会的情况，神知道你们的情况，神知道我的情况，神知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间。大家留意，天上要同时在敬拜，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们路上不是另外有个教会吗？路上那个教会也在敬拜，不光是在美国敬拜，其实天上呀在敬拜。对比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敬拜，另外一边呢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最难解的一章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十二章。因为我们的敬拜，因为我们的祷告啊，天上已经得胜了。耶稣基督在正策的正见的里面呢，天上那个魔鬼已经被打下来了。所以在地上呢，现在圣经告诉我们，在空中掌权的是谁？是魔鬼。空中掌权的是魔鬼。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结构的里面呢，如果我们思考整个启示录把它变成了结构的时间呢，我们不要把每一个故事独立来看的情况底下呢，你会看到，哦，原来在一开始的时间，神已经跟我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在地上已经得胜了，教会也延续耶稣基督拯救的这个计划。我们在敬拜，天上二十四个长老在敬拜。另外一边呢，我们也知道的，那个魔鬼被打败，掉在地上，在地上呢现在搞扰我们，来搞扰了我们呢，那边呢啊，我们就目前的情况呢，我们是知道的。所以这个啊，如果你将来看的时间呢，这个奥秘就已经出来了。什么奥秘呢？啊，我们再看后面的啊，第二个啊，第二个对比就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雷跟七个环。如果你回去再看的时间呢，哈、啊，七个印跟七个号呢是慢慢的写的，这封书信是一个慢慢写、慢慢写、慢慢写。啊，给你讲什么发生什么什么什么，到了七个雷的时间，就很清楚的讲了一个什么呢？时间不够了，约翰你写不下的了，把它吃吧。那到七个环呢，就嘣嘣嘣嘣嘣把它出来了，就写出来了，就没有时间的了。我们来看啊，第六章的时间呢很清楚，今天呢这个 COVID 其实是瘟疫啊，大家同不同意？现在今天的 COVID 是瘟疫啊，同不同意啊？同意啊，让我知道，我有一次在讲的时候说，不是瘟疫，还没有到瘟疫，这个绝对是一个瘟疫，全球的一个瘟疫嘛。大家要看嘛，哎，必须要了解当时的人啊，当时收信的人其实已经看过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因为当时福音书已经很流行了，这封书信大约是主后70年80年写的，所以当时他们都很了解耶稣基督说末世的时间有什么发生，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嘛，所以他们很了解的。就约翰的重点不在这里，约翰的重点是什么呢？约翰的重点是说有这些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应对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约翰说怎么应对。好了，那再看的时间呢，我刚才说了七雷的时间呢，就是你要封住七雷所说的话不可以写下来，因为没有时间。哎，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问我哈，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现在发觉真的是末世越来越近。你有没有 发觉这个COVID 啊，这坏到不得了的。昨天 前几天还是说什么要戴一个口罩，要改了戴，现在要戴两个口罩，也没有人戴两个口罩的今天。啊，前几这我对不起啊，先这样说啊，很我发觉这个美国也好，在东南亚也好，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再说啊，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以前不是说不用戴口罩的吗？那今天不是说要戴口罩吗？啊，有香港说要戴两个口罩啊，那香港更有一些这莫名其妙的，他那个餐馆里面有一个板分开嘛，因为香港很小嘛，有个板分开，那有一个人说要把那个板拿走，因为那个空气不流通，这个 Omicron 现在是因为空气流通就没事的哈、啊，好了。那拿走了之后，如果下一个来了 DeltaCon 啊 ，DeltaCon 又来了啊，来要封那个板要封回去嘛，所以这真的是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快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说我觉得今天是七雷的时间，这快到这么写都写不下来，讲都讲不清楚哎，那就发生了。哦，那之后呢，往后呢，你又看的时间呢，就到那个七晚的时间，那就是最后的，因为神的烈怒必会。直接这七个环把它完全的发尽，这个地就没有了。那所以如果我们同意哈，这个列入来的时间，我们同意今天发生我们看到的时间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对我来说哈啊帮助我的。第一个，我们真的是很幸福耶。为什么呢？神说他爱的才会管教，神爱我们才会管教我们，神爱我们才会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在教会里面敬拜，是神的恩典啊， Amen， 真的是神很大的恩典 啊。那第二呢，就是很真实，魔鬼在地上搞扰我们非常真实，因为天上他没有位置了，打败了，圣经说的12章回去看好吗啊，12章清清楚楚的，他打败了，掉到地上，在地上呢他还在搞扰了之后，那之后呢我们在后面再讲。哎，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跟大家开一个玩笑也是真的。有一天、啊、我跟我太太结婚快40年了哈，那有一天她在骂我的时间，我就跟她说了，你知道吗，魔鬼搞扰你来搞扰我耶，结婚几十年了还有什么好吵架的，没有什么了嘛，是吧、啊、对不对？有一天她就生脾发脾气，我说小心了，魔鬼搞扰了。非常真实的，魔鬼 的存在在地上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这两卷书打开的，跟这个封的封住的，我们应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要打，就是国家要打仗嘛。哎，我不晓得，我明年我快下个月60岁了，那我从来没有想过、哦、打仗、啊、这个东西会发生的。但是我觉得今天打仗、啊、会不会打仗，你觉得会不会打仗，你觉得哪里会打你啊？我真的是很怕会打仗啊！这我因为我都去跑，因为我是国际总干事啊，我是义工来的啊。但是我服侍的地方呢有6个区，所以我常常要去。我到了很多地方，我发觉真的是，这我是这样说了哈、哦，这睁开眼睛，德言说，哦，这里打仗，我国家里面两个地方打仗，我不会惊奇哦。啊，北韩啊。就去打仗，我也不会惊奇哦。啊，现在还有什么啊？苏联要打那个啊，我不会惊奇。就这个世界还会打仗的，所以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真实。你看，耶稣基督已经跟我们讲过的了，就是要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摩西的这个情形，打开的信是慢慢的，你会看到，但是兜了一个雷的时间，就是我觉得是今天的时间，很多事情发生得很快，我们写都写不下了，灾难会越来越多，我自己觉得灾难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频密啊，以大家要看呢，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会越来会发生的越来越奇妙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想都没有想过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我来说，神要警醒我们，其实这个机会要警醒我们，要保持警醒，要保持神给我们的那个要求。哎，亲爱的弟兄姐妹，该做的今天就去做了，不要等了。你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再敬拜吗？简单说吧，你明天肯定可以张开眼睛吗？我从来不敢说，因为我有心脏病，要走就马上走的了，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该做的就要赶快去做，该要服侍的就赶快去服侍啊。早上我就跟牧师说，哎呀，我们需要找一些人去服侍教会，赶快去报名，哎，可能你还没服侍，神就回来了，是吗？我们希望神就赞扬我们是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所以赶快去做。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要担忧，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啊。所以我们是知道的。好，再看整个 的重点就在后面。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会发生的，打仗会发生，瘟疫会发生，地震会不会发生？昨天我收了三次警告啊，就是那个 Tonga， 它不是有地震吗？我在湾区嘛，我在湾区住。第一次啊，要小心了海啸。第二次、第三次，我说搞这么多了，为什么了？原来很厉害啊，所以他们就很紧张哈、啊。地震一定会发生，灾难一定会发生啊。但是我们要看，神已经跟我们说的很清楚，从启示录第十七章到二十二章，就是从巴比伦到新耶路撒冷，神已经清楚的跟我们来说。到第二十章，撒旦会被打败，撒旦不会再搞扰我们啊，中夜会受苦啊，永永远远撒旦会被打败，得胜的就是基督徒，在生命册的里面有名的会复活，没有在生命册上面的人会受审判，新耶路撒冷会来临啊，到二十一章哈、啊，圣殿会重现，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人同在，神要与人一同的同活。同行啊，主有应许，主应许什么呢？耶稣基督曾经说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一定会再回来啊。所以我跟我妻子，我跟我师母也开玩笑，我说地上为什么要这么多地方呢？神因为我们预备更大的啊，我们在上面就搞了吧啊。那以后呢啊，所以我师母也是非常好的，从来不买珠宝的。我说以后不用买的，随便吧，地上很多，这随便拿吧，现在买了干嘛呢？以后更多嘛，随便啊。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瞬息我们需要了解。如果你用对比的方法来看的时间，第一，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神说的已经发生了，有些我们知道的，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但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不用担忧。我们追求的是永恒的价值，就是以后会发生的东西。第二，忠心的信徒必定会得胜， Amen。 死了都会复活，这个圣经说的吗？忠心良善的仆人一定神会允许他到乐园的里面与他一同的生活，这个是神的应许。撒旦这个搞扰我们的啊，终会被消灭，不会再存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避不开这些灾难。我不知道 COVID 会多久，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说你的口罩什么时候可以拿下来？我想你要没有人可以这样说哈。我香港很多的我的同工是医生啊，他们都跟我说今年年底他们不敢保证啊，还要搞多久没有人知。苦难我们是避不开的，但是我们知道苦难只是暂时的，很短暂的，永久基督徒必定会得胜，那么这个是神的应许。 罪恶可能目前你身边可能很多的罪恶是暂时的，但是神是永久掌权的一位。神答应了我们忠心的仆人永远不跟他在一起，这个是神的应许。好了，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怎么应用这段经文呢？如果大家回去，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回去，可不可以答应我回去把二十二章重新再读一读，好不好？来读一读，读一读。哎，我怎么去在这个环境底下怎么去应用？真的，在这个的里面，我有一句话，你所有都忘记了啊。陈牧师的国语也讲的不是很好，那你都忘记了，搞不清楚了，你就记住一句话好了，就是这一句：你今天必须要坚定不移的信心，你必须要坚定不移的信望爱在你的里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的。但是你要坚定不移的信望爱在你的里面，来帮助你往前走。第一，信心你要建立在神的应许的上面，神应许什么你就按着神的应许去做。第二，你的盼望是主耶稣基督的回来，你不要盼望明天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老实讲，如果你相信启示录是神给你知道末世要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这个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你的盼望在主耶稣基督的回来。第三，你坚定不移的爱就是要完成神给我们在教会延续他救赎计划的这一个工作，就是服事，把你坚定不移的爱去爱你的邻居，把福音广传，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责任，基督徒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第一，我希望我们透过启示录今天我们用文体用结构大约来很快的来看过看了一下我们看到神是真实的，人是软弱的，小小的细菌搞到你看今天教会很多轰会大家要戴着口罩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是给我们那个很重要的一个 signal， 我们要赶快知道我们多么的软弱。第二，世上面有苦难，但是神永远掌权，我们还会面对很多的苦难，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神永远会掌权。我去年整年的所有计划很简单取消是不是很简单的那今年所有的计划，今年所有的计划我答应了讲到我的后面 come on， 就是有一个叫加一句看情况而定，你明白我意思吗？我根本真的完全的失了，我几十年来都从来都是按计划工作了，但是去年真的是完全是取消。第三，末世很快就来了，请大家都要忠心的要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等待的就是神要回来，每一天在等神要回来，我们要惊醒在等候神有一天一定会回来。耶稣有一个比喻，他说他回来像好像肥一样你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吗？什么时候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他回来的时候我在他面前他可以称赞一句话，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那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追求在地上什么，那个才是我是追求的。地上这么多的困难，到那边的时候，到三天三地的时候，这困难就变成了神与我们分享的荣耀。哈利路亚！到时候我们一同的继续的一同来敬拜 ，Amen。我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把这个话语留给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帮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在等候你的回来，但是同样的，我们警醒，在你的里面警醒，按着圣灵带领，我们在服事里，我们把你的福音广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软弱，我们知道你要求我们所做的，主，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能力，但是圣灵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完成你的心意，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祷告 在那个启示录里面，就是天使带着我们的祷告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就坐在施恩的宝座上面，向我们每一个人，向我们的家庭，向我们的教会施恩典施怜悯。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孩子讲得不清楚的，求你来补充，让弟兄姐妹回去看二十二章启示录的时候，主啊，你的心意在他的家庭的里面，在他的工作的里面，在他的侍奉的里面彰显出来，荣耀你的名，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